后来我苦口婆心欠了一个月他才来，今天他听了你讲，我说他听了怎么样，他听完了以后呢，他恨死你了。我说我有这么大的资格让人家这样恨吗？啊，有什么好恨的？为什么呢？我问他为什么你这样气唐牧师，他说不必多讲，我就是恨死他了。我是教授，我今天听他讲了，我恨死他了。所以那个人说他讲错吗？没有，他讲得很好。你不喜欢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你恨死他呢？总而言之我恨死他。这个人更不明白，讲得很好，我也喜欢他讲的，怎么喜欢人会恨死人？哇，这种哲学他也没读过。所以他晚上跟他谈到两点，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唐牧师，恨死他？他说呢，竟然在一堂讲道里面，把他把我35年来所建立的思想架构，很严谨的共产主义的思维的系统，全部给他打破了。我就不知道今后我要做什么人。我从前坚持的理论，我对学生面前夸口的马克思思想，我整个共产唯物论的架构，今天完全崩溃了，我怎么办？那这个人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您明天再听好了。他说我看看呢，我讨厌死了，恨死了。哎，第二天大赛来听，这样听。第三天这样听，第天四天再听，第五天的时候，这个弟兄，我讲完到马上送我到飞机场，因为我别的城市还有布道会，送到飞机场的时候，在半路，他说唐牧师，我告诉你好消息，昨天晚上他不恨你了。最后一堂他举手接受耶稣基督的，所以我告诉你，你玻璃多银还有钻石宝的，你相信上帝有能力吗？有能力做什么？你救那些阿片仙，救那些赌博鬼一样？不是，可以把最高的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面的骄傲全部打破。保罗就相信这一句话，所以保罗说什么呢？要把各样男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至大的事一概攻破了，打破仇敌的营垒，把人心意完全夺回，使他们归向上帝。感谢上帝，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侍奉主持最后几十年，我亲眼看见大学教授、四星将军、伟大的那个思想家一个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一个跪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事实。在美国每次我讲完到都有一两个人就说，我现在告诉你，我是7年前听你讲到信主的，我是10多年前听你讲到信主的，现在你在做什么？有的说我在做教授，有的说我在做研究，我有的是原子能博士，有的是物理博士。而我们华盛顿归正学院每一年大概有10多个 PhD 来上课，他们有一些是很有学问的，有一个呢是从这个清华大学专教进化论，从这一个台北新竹飞过去去上课，因为那一次我们请剑桥大学同牛津大学双重博士的陈立文教授去演讲解进化论的基督教之间的不同。去年他又讲过一次基督教与现代医学伦理的比较，那么这些大有学问的人来听，回去就知道怎么用基督教的真理来教导那些不认识主的学生。所以呢，人很硬，你不要怕，你祷告求助兴起人可以做这些工作。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待堕胎的问题？基督徒不赞成堕胎。人权是开始于有权被生下来， Right to be born is the beginning of human right。 所以当一对夫妻或者一对男女以爱情结合成了胎之后，他们就正式对人尊重人权和这个问题的第一步，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有权柄生下来。那你说呢？我们很羞耻，因为我还没结婚，不要太大声等等。所以你无论做什么事，应当先以敬畏神、约束自己同圣洁的本质来定夺你的伦理。人不可以像禽兽一样行而无责任感，不可以的。我们绝对反对堕胎。 因为胎儿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是神赐给父母，也是神赐给人类的。而你犯罪所结出来的那个胎儿，这个还是神所造的，所以你不可随便使他堕胎。如果一个人被一个神经汉强暴、强奸、怀孕症犯了，这是个案，是完全例外的，不能在这个里面普遍的来讨论。信主有圣灵内住，但还会因为软弱而犯罪。为什么人的自由意志会强过圣灵的引导呢？不是人的自由意志强过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引导绝对不强迫你，不是他不要，他不强迫你。所以当雅各同天使在亚伯的渡口摔跤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摔跤的时候呢，结果呢，天使知道雅各的力量很大，所以就离开他了，对他说，你神人相斗，你一人一神相斗，你都得胜。是不是雅各真的力量大到和神一样呢？不是的，神与人斗的时候，神就把自己放在人的地位，了解人的困难，这限制在那个地方，让你可以尽量发挥你的才干到最高的地步。你们做爸爸的跟孩子开过这样的玩笑，把手抓紧，叫你孩子来拉开他，拉开他，你的孩子尽量拉，尽量拉，拉的慢着，那一个拉，他很高兴。后来你他输了，你四个抓了几个，第二个了，第三个了，到第四个、第五个，最后要给他拉开的时候，你就故意把他拉得很紧，他没有办法拉了。最后呢，他满头大汗，你忽然就发现，可怜他是小孩子，就放松，那他胜了。他一胜的时候，就等于爸爸输了，不是爸爸故意输的。大家说，爸爸故意输的，免得你自卑感永远不会长大了，就让你有成就感嘛。就那爸爸输了，他就告诉妈妈，妈妈，爸爸输了。妈妈哪里要相信？因为妈妈比你大，拉来拉去拉不出来，怎么能你这个小孩子会拉出来？一定是爸爸让你三分，不是让你九分，你才会胜。神与雅各都也是如此，所以当雅各以为他一定胜的时候，骄傲的不得了，那个天使就抓他一把，他就永远瘸腿，一生一世瘸腿。天使这样抓一把就瘸腿，就抓五把他就变成螃蟹了。我告诉你，这神是任凭你，神是让你。所以呢，当圣灵引导的时候，跟邪灵绝对不同地方，他从不勉强，他引导，他不是强迫，所以你要尊重他。如果人对你好，你就以为呢他是比你更低，你就很笨，是没有伦理的人。如果比你伟大的人对你客气，你就认为说他连我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那你就是很无理的人。因为那些很有教养的人，常常懂得怎样谦顺在比他更低的人面前。你要懂得，那你就有智慧了，否则你就是很笨的。信主以后就已经罢了。哎，已经超过时间了，那今天不讲座就一直解答问题好不好？也可以的哈。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讲座是三天，这个是加的，加的就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律法是加后天的，就不是最重要的，是救恩。神的道要讲清楚，我再延长十分钟好吗？那么今天的讲座也可能延长一些，反正已经给你们特别的恩典，不另加费用就是。Will your Christian works be translated to English? We who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are deprived from your wisdom. Okay, I'm so sorry to tell you that I want to be helpful to all nations, but I'm still waiting for those people will be raised up by the Lord to translate my message into all languages. I cannot be everywhere. I cannot be speaking every kind of languages. I'm born in China. I was born in Amoy, China, raised up in Indonesia, and educated in communist school and converted by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the very powerful evangelist Andrew G. I passed away and then dedicated my life to his ministry. And I'm constructed in the Reformed theological 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d of God, and I'm burdened to preach gospel with a systematic, topical, and exegetical expository method. So my languages have been in English, have spoken in English, in Mandarin, in Amoy, and in Indonesian. And all the languages which I spoke and I recorded in the cassettes or in recordings or video CD, someday might be translated into all kinds of languages if God raised up people. So if you are gifted and you are emburdened like this, probably you will be one among them. 人死后到哪里去? 就到死以后去的地方那边去。 如果你是信上帝的, 你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 你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1到23节所讲, 我情愿历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大家说, 我情愿历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那不信主的人到哪里去? 就离开天父的面, 永永远远被弃绝了。 We were lost from the countenance of eternal Father forever and ever. You will get lost forever and ever. 那么天堂是什么地方? 天堂就是真理、爱、公义、良善、圣洁、创造者、救赎者、启示者所在的地方。 The so-called heaven is the place where God, the Creator, the Redeemer, the Revealer, the Truth, the Righteousness, the Holiness, the Goodness, the place where our God is. So, 当我们与神合一归向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永恒与公义圣洁在一起。我骄傲与气势，他也没有信主，扫墓的献花，可以在他的墓前祷告。 那如果可以行，要祷告什么？你不必向他祷告，你因为他不接受祷告，你不必为他祷告，因为神不叫人为已经死的人祷告，所以你就祷告，给他在世界上所有的好榜样可以影响你，坏榜样不影响你，你可以祷告，给他留在世界上的后代有一天可以信耶稣。 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在坟墓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低着头看着他祷告。你要在那边背也可以，向也可以，向着天祷告。所以你们扫墓的时候，大家一同围起来，向着天祷告。你就是低头祷告，也是围着眼前祷告，不是向着坟墓的方向祷告。你明白吗？免得外邦人认为你看基督徒正在同死人打交道了，啊，正在谈生意了，啊，不是的。 我们不对死人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死人不接受讲话，没有交通的可能，而且神也不要我们为死人祷告。Considering that the planets have actually been found and seen outside our own solar system, and there is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likely to be literally billions of the planets in our own galaxy, and in the billions of other galaxies in the known universe, no doubt with many of these planets being Earth-alike and harboring intelligent life and advanced civilization. How do we reconcile Christ Jesus' position in history, especially his second coming in God's scheme of things as a savior, not only of mankind or earth things, but also that of these other souls in those other far flung worlds in the vast universe, since they too also need the saving grace of God and eternal life, bearing in mind that mankind is more likely not alone in this universe, and that the planet Earth and mankind himself is physically but an insignificant speck in the universe. Size-wise insignificant, but according to the plan of God, it's so significant, far, far more than just significant, so significant that even the Son of God is needed to be sent to be the Savior. This is the first point. Do not say this word is insignificant. In your house,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probably is the smaller things. Diamond, right? Your armchair is so big, but never compare the price of a small diamond. Human beings are so small in compared with the body physically. With elephant, we are so insignificant. But human being is the only man, only being that can know God, can worship Him, and can invent rockets and put into aerospace. But elephant, always elephant, forever elephant. Nothing more than just elephant. Even though so big, that is the only significant big. That is a measurement of the physical body, nothing else. Man is so significant, that is the reason man can be called the children of God. Man can be used as a servant of God. Man can reproduce himself by according to the genetic law of God. Man can copy the creation of God, something like cloning and so on. Because men are so wise with a given wisdom from God. So I believe the whole universe, this earth is the only place with the wise being like man, created of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 Suppose if God wanted to create something even more smarter than man in other planets, it is not impossible. But there is not revelation like that. So this Bible is talking something concerning human fate, human fall, and human redemption, and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Jesus Christ. But there's no other revelation in the Bible concerning God's plan on other planet. So everything you talk is just about imagination or possibility and comparison.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be accepted as a truth. Even though we believe if God created something outside of this planet Earth, the God Himself must have His own plan, which you need not to be worried about. Better you worry about the people sitting beside you and asking, are you a Christian right now? But not worrying about the planets far away. Please explain predestination. You better come to me, my student. I give you explanation for 15 hours on this topic. Predestination is not so easy, but predestination means the will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is supra and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So He determines and makes decision according to His will and His supremacy of His authority over everything, even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And everything He did and He decided is far more than our understanding of Creator wisdom. And predestination also means that that's because only the grace of God that make us possible to come to the Lord.
那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心生命跌倒了，犯了明知故犯的罪，后来后悔了，求神赦免。神会赦免明知故犯的罪，神会夺回一个基督徒永生的资格吗？因为他犯罪，这个都是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你发这个问题，或者你看别人犯了什么罪，你要替他发这个问题。如果有人犯罪， 圣经没有说明知故犯他的不是，神那边有一位中保。那基督徒如果明知犯罪，当他的罪就重过，因为忽略，因为不小心，因为软弱跌倒受试探的犯罪，这样你以明知故犯比当上帝，你是叫圣灵担忧；你明知故犯抵触神的道，那你就受羞辱；你明知故犯，你就受很多基督徒的轻看；你明知故犯， 神就给你加重的刑罚管教鞭打，很可能他给你在得救，但是你已经失去很多机会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要轻慢，不要玩弄上帝。父差遣子到世界上来做救赎的工作，甚至完成工作以后又派圣灵做启示的工作。像这样来看，给人感觉到是圣父是老大，圣子是老二，圣灵是老三，上帝怎么会老？你这样没有啊？
没有礼貌，什么老大、老二、老三，三个都老了，求主赦免你，因为你所做的你不知道。如果你说按次序而论，圣父差遣圣子，圣父甚至差遣圣子，这个是表示呢有次序，但是同位分，那这个就对了。好像父差遣子是有的，子差遣父是没有的。那从你的观念说，老大就比较好像更尊贵一点，这个提示同尊贵、同荣耀、同永恒、同权柄，但是呢次序是父子圣灵。而讲父的时候，不是说他跟谁结婚后来生一个子出来，讲父子圣灵的时候，不是说以后子不结婚就没有孙，只有父子那孙就不出来了，这个都是人被造的，在生一定律中间的假想，神是创造者，所以他不在这些被造的律里面来受牵制。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将生气吹在那人鼻孔，他就有灵的活人。生气是指圣灵或者他的工作，生气是指神的作为，而这个生气呢也表示是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而人里面的灵不是圣灵，因为人是被造的，圣灵是非受造的。戴德森 George Mueller 凭信心向上的祈求供应钱财上的需要，他们从不开口向人捐款，现在教会办食物义卖店，这个用尽走的办法公开募款是对不对？因为今天教会很多人信心不如他们大，所以呢我们现在不怪这些，如果做的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你募捐也没有错。 Raise fund, ask people to give, 你甚至拿出到里面也不能奉献，有业你需要多少钱你公开给人家，你这个都没有错的，只要你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信心大到像戴德森像 George Mueller 那样，那我个人呢是不募捐，这到今天一生一世没有募捐过。我们办了几个学院，在印尼我们的神学院有100多个学生，地皮也相当大，我们要建的教会又是全世界最大的华人教会，已经等了9年，这个准字还没有出来。那礼拜堂做成功的时候是这个礼堂的3倍大那样大，是可以做3500人，但是现在还没有准字。有的人信心大，有的人信心小，不要批评，你好好祷告就是了。我再到最后5分钟就结束了。请问基督徒常常灰心，跟你昨天昨晚的失望是不是一样？灰心就是心很多灰，失望就是眼睛看不见，这个失望。基督徒灰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罪的成分吗？神怎么样叫做灰心？基督徒为我们灰心的时候怎么样处理？灰心很多种，一种是呢先错误的盼望后来产生的灰心，那么有一种的灰心是因为已经努力了达不到果效，有一种的灰心是别人故意把困难加在你面前使你感到很难前进，那就灰心。多数灰心绝望都跟时间有关系，如果你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就表示时间没有到，你就不要灰心，这个都跟时间有关系。如果是你因错误的神观产生的灰心，你要悔改，因为你本来根本绝对没有权柄对上帝那样要求，你是错误的追讨上帝，所以你对上帝灰心是你犯罪，神是没有错的。如果是人给你困难使你灰心的话，你求主赦免那个人，而且呢你要感谢上帝，不需要悔改，因为困难是成为你前进所需要的磨阻力，而困难的来到是磨练你的生命更成熟，有这些困难是对你很有价值很有益处的，所以你要感谢上帝。那灰心的本身不是终极的目的，灰心不过是表示我们没有能力来胜过我们盼望中间所遇到的困难，这样呢如果你的盼望是根据圣经的应许，你就继续盼望下去，如果你盼望是魔鬼制造的假象，你就求主除去魔鬼给你的欺骗。如果你的盼望是一种过分物质的追求，那你要求主约束你的心，被圣灵所节制，以至于在分内求神所应许的事情，那这样你的灰心要找出原因，才不会随便。你们认为的题目，我如果要好，我可以主办一个讲座，每一个题目讲5-6个钟头，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这些神学讲座的题目都是因为过去人家发问题，后来我想应当好好讲，因为解答问题有时候我五分钟讲，有时候十分钟，有时候一题两分钟，还要严肃的讲。你发问题很简单，就写一个问题就交上来，我可以写一本书的，每一个题目可以写一本书，我不是开玩笑。你刚刚讲我分析灰心的种类哪一种可能什么，你就知道每一个好好讲是多久的时间。不是灰心，就是有灰叫做灰心，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因着亚伯拉罕的作为而咒诅临到法老和他的全家呢？当然亚伯拉罕有错，但是法老不是没有错，所以呢神就临到，把咒诅临到那些有基本犯错的人身上。法老王要偷，要娶撒拉做他的妻子，那错在哪里？因为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叛他的太太太漂亮，被人家抢去，所以不敢说是太太，是说妹妹。那么如果人家娶他太太就有罪了，娶他妹妹就没有错了。所以呢，他就为这样用说谎保身，用谎话来保卫自己，这个是罪人常常做的一种错误的心理的这种行动。那这也告诉我们，全世界最美的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到九十岁还有人要。你看你三四十岁都就不好看了，人家到九十岁王都要啊，平常王要十六岁，对不对？这皇帝看到亚伯拉罕的太太，你旁边那个女人跟着这么漂亮，连九十岁他还要。哇，你看莎拉多么漂亮，伊丽莎白泰勒怎么算不能比的。莎拉九十岁还有王要，大家说莎拉九十岁还有王要，这是天下第一美女，大家说天下第一美女。所以这个美女后来上帝给她一个特别尊贵的位置，什么位置呢？全本圣经只有一个女人死的是几岁记下来，就是莎拉127岁死，上帝把它记下年龄，圣经没有别的女人的岁数被记在这里，只有一个，就是撒拉，天下第一美女，桂林山水甲天下，亚伯拉罕老婆甲美界。礼拜天唱完出敬歌就打锣鼓敬拜赞美，把冷静礼拜堂震动的心跳，这样敬拜方式对吗？很不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人认为要大很大的噜噜噜才有圣灵。有一次在印尼一个很大的车，用几万瓦的 speaker， 用到一半的时候停电。那我说停电圣灵就走掉了吗？所以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办呢？说上面也不能打了，不能消了，下面的就这样莫名其妙。所以上帝的工作不能施以或者见机于这种人的作为。有一些人认为大喊大叫才有上帝，有一些人认为要最安静才有上帝，他们都从圣经要找支持。所以那些大锣大鼓的教会就用诗篇150篇，你要赞美耶和华，用大声的大赞美他，用什么六弦琴赞美他，用号角赞美他，用大锣大鼓赞美，哇，就天天就讲那篇，比其他的149篇都不懂。但有一些教会就，你们要安静，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呢，我们认识神是不是一定要大喊大叫？不是。出敬歌唱完，阿门颂唱完，大家默祷回去的时候，有大喊大叫在制造那块气氛，可能不过是应付这些爱热闹的人的雄心大志罢了。因为有一些很爱热闹的青年，他们习惯了夜总会的应用，那么他要侍奉主的没有机会，所以盼望教会给他们有机会侍奉主。要怎样就用我的办法侍奉主。昨天早上我讲一篇道理，你要用上帝所喜悦的来侍奉他，不是用你所喜悦的。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肉体，可以的，但肉体里面最重要的是把那个 harmonization 那个 melody 同那个 rhythm 很节奏的把它带到一种人亲近神的地步。有一些的音乐你唱的时候你会感觉亲近上帝，有一些音乐不是如此。节奏的研究是很大的学问，比如说呢 Dvorak， Anton Dvorak，
它有一些节奏是 Bohemian 的这个 folk song 来的，而且是整个欧洲其他的古典音都没有用过的，用一倍，用半倍，用四分之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两个，一个半个，四个半个这样来的。那他这个方法呢，在别的交响乐里面没有出现。我不是不懂音乐的，我是贾卡的 Oratorio Society 创办人，我指挥过的弥赛亚 Creation Seasons 这个 Matthew Passion 是世界最深的音乐，我不是不懂音乐。但那些自以为懂一点音乐就以为乱来的人，我笑在肚子里。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年轻人懂一点点，能够打一个乐器就来了。我16岁作曲，一年做100首，我还没有看到别的青年人比我做更多的，一年里面，嗯，有一些到现在还在用。你们有一些事我也没有拿出来讲，我也不是大喜欢讲我的事情，但要做的时候，要坐下来谈的话，我告诉你，你的音乐什么毛病我都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肯谦卑听，你还有盼望，你不要跟我辩论。我步道团的副主席是谁呢？是 Cleveland Orchestra 的 Resident Conductor， 台北国家交响乐的指挥，是 Florida 的指挥，一年3个城市 Florida、 Cleveland、 台北飞来飞去。林旺杰博士，如果主许可，10月份我盼望他会来吉隆坡的西凉讲座讲一堂音乐问题。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指挥，从小听我讲到我的音乐，他从小就唱，从小就听，到现在他还对我所做的音乐很大的尊重。不要开玩笑，神是赐下音乐才能的神，但是神要我们用音乐敬拜他的时候有规律。在 Gregorian 的时代呢，很多音乐乱唱，所以 Gregory 就把所有音乐归纳起来，立了一个委员会，太乱了不可以唱，不合教义的不可以唱，不是圣经的教训不可以唱，就叫做 Gregorian Chants。 现在呢，教会音乐的大家以为会做起乱做，没有人改，没有人过目，也没有人限制，就一直乱来，一直乱来，结果呢弄得乱七八糟。很多伟大的圣诗你没有明白，你所知道的就是那些糊里糊涂热热闹闹的东西，我们应当回头好好审查自己，免得就在世界的潮流中间乱下去。我想还有太多的问题我没办法答了，你们现在这些问题再答过来需要还有大概2个钟头的时间，现在已经答的有这么多了啊，还没有答的有2倍多，那我想去交给你们牧师传道以后继续答下去。我们低头祷告。